新闻自助餐，
菜色不简单。
大家好，我是 D 嫂，
我是 DK。
对，那如果刚才你们听到很像放屁的声音，那其实是沙发的声音啦，因为有网友 问我说那是不是放屁的声音、
哦、因为我做一个皮质的沙发，我一直想要把这个沙发换掉，
但是我们还找不到适合的。
对，因为我觉得坐起来舒服的要50000块，
还有70000的
买不起。那�坐起来不舒服5000块，又觉得
真的不舒服啊。
对，而且也不是那么好看，所以还在寻觅当中。
对，所以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那个很像放屁的声音、
就是皮质的这种摩擦声音，很抱歉。
对，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是新闻，
新闻，然后有蛮多是关于乌克兰的战争。
对，今天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第11天了。
是。
对，那现在的局势呢，我是看 BBC 中文网这边。
我先说一下，因为俄罗斯他们原本的战术是说迅速攻下首都，然后做斩首行动，结果呢不如他们的预期，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达到的，所以造成说一直在轰平民的状态，所以我们看都觉得很心痛。
对，
就是平民的家啊，然后就是被轰着密密麻麻，还有人员的伤亡，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发生在2022年的现在。
对，
你最近不是有看一些韩国的那个过去的战争吗？
因为我为了要跟朱立希老师见面，所以我做了一些补习。
朱立希老师是专门研究韩国的学者。
对，那他是政大的教授。那我就大量的看一下光州事件，还有他出的书，还有戏剧。我就对于光州事件呢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只是平民走在路上就会被军人直接拿枪射击死掉，不管你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一样。
对，所以就是没办法接受军人对平民开枪这种事情，或者是开火，
对，
轰炸。可是现在竟然是现在进行式。
对，
这件事情真的
是经过这么多年了，竟然还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痛心疾首。好，那我们第一则新闻
就是乌俄的目前的局势。乌克兰当局是表示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欧洲最大的核电站，那此前呢俄罗斯袭击了那个核电站导致火灾已经数小时了，不过之后是有被扑灭，那目前核电厂的安全系统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但是乌克兰的人有说这个袭击呢已经造成很多人死伤了。多个国家也谴责俄罗斯袭击核电厂的行为是非常恐怖，而且你不计后果。
是的，因为欧洲是非常害怕核电厂再度有意外发生，就是
车诺比
事件。车诺比一核爆以后，是整个欧洲受到很大幅度的影响，所以乌俄战争呢，就是俄国好像有那种意味，就是说
想要攻着，
对，我现在把你核电厂炸掉，哎，大家一起死，那种味道非常的不可取。
然后好像我就赢了，就是我就可以占领那个土地。
可是其实是全部人都输了。
对，
所以呢，其他国家一定抗议这件事情的。
所以乌克兰总统就有讲，这次的袭击后果哦，可能相当于6个切尔诺贝利。
乌克兰总统想要唤起其他国家，你们要过来，真的要过来协助我，要不然我的核电厂爆了要怎么办，
真的就完了，
你们其他国家也是遭殃的啊。对不对？
那乌克兰表示礼拜四的时候在北部城市呢至少有47人在俄罗斯的空袭中直接被杀害了。
这个是 很痛心啊，我再说一次，真的很痛心。
好，那北约称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是使用极速炸弹还有其他的非法武器。
对，就是说这个国际是禁用的，你不能再用，可是他依然用在平民的身上，
就是他要用就是用，他也没有在管别人的想法嘛。好，那这个战争已经造成100多万的人逃离乌克兰这个地方了。这个周末呢，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官员预计将举行第3轮的谈判。乌克兰安全部门是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场在地面和网络空间同时进行的战争。德国总理有跟俄罗斯总统通过这个电话，他呼吁俄罗斯，请你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那再来就是说，昨天下午的时候，俄罗斯是有说，哦，我先停火5个小时，我让这个2个城市的居民先走这个人道走廊撤离。哦，话是这样讲，大家就想说，哦，是不是暂停了？这些平民应该可以先逃开。 结果呢，没有想到他还是继续炸，这好像是一个假消息一样，
就违背他的诺言。
对，
他明明就说我们先让平民离开，我们再炸，结果没有。
所以超过200,000人会是在5个小时内有离开，那1.5万人呢是撤离了另外一个城市，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是困在那个地方的。好，那乌俄战争的这个局势就暂时先讲到这边，再来讲到法国。法国有个蜡像馆呢，在2000年的时候有展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蜡像，那他是放在那边放已经22年了嘛。不过也因为这一次的战争，馆方人员呢都接到很多威胁电话，例如说你立马把这个蜡像拿掉，不然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我不希望它呈现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
这也可以看出普丁的国际的声望是一落千丈，
对，
就是大家都讨厌普丁，
非常的生气。
嗯，
所以这个馆方人员就有讲已经拿掉了啦，
嗯，
然后我们可能会换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蜡像，因为他们觉得说他已经成为英雄了，他站起来抵抗，没有逃离他的国家，完全可以在历史上跟当今伟人名册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啊，他好厉害哦，他只是一个喜剧演员出身，竟然一路爬到总统位置，
嗯，
然后在面临乌俄战争的时候没有逃离，继续坚守正位。
有一位保加利亚预言神准的盲眼龙婆，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他很会预言，包含他之前有预言到911啊，或是英国脱欧啊等等的，还有车诺比核灾是有实现的，当然也是有一些是并没有真的发生嘛，半一半嘛，
嗯，差不多50/50，五成有命中，50%没有命中，
对，
但是他命中那个时候他有讲的是比较模糊的，所以你是可以对号入座的。嗯，对啦，
总之他有
预言家都是用这种方式，
对，总之他有成功预言，所以大家就会在回想说，欸，他有没有预言到这一次的事情嘛。他在1979年有跟一位作家见面的时候，他就有讲了，其实普丁未来将会主宰全世界，甚至预言没有人可以阻止俄罗斯，世界上呢也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就算万物呢最终都会像冰块一样融化消失，普丁从始至终都会是俄罗斯的荣耀。
这个我其实会联想到普丁对核子弹的攻击，或者是核电厂的威胁。
对 对, 对，
如果他真的是让这个威胁发生的话，那真的是像冰块一样融化，
全部没，
全部人类的文明就是
一切消失，
消失了。
对，这个是龙婆有预言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我讲到的是有一位61岁奥斯卡影帝，他叫做西恩潘，大家应该有看过他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就是《他不笨，他是我爸爸》。
哦，对对对 对, 对，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
深刻了，嗯，不过他还是演了其他
很多
非常多部的经典电影。
对，他在日前呢正在拍摄一部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纪录片。
嗯，
不过他在拍摄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局进攻嘛，他也逃不过这个逃难的命运。他在3月1号呢，在 Twitter 上面就放着他背着行李，还有背包啊等等的，这样在这个车阵中步行的照片，透露自己已经加入了徒步逃难的行列，跟这个成千上万名的难民一起前往波兰。3月5号晚上呢，他就面带倦容接受了美国 CNN 知名的主播 Cooper 的访问。
对，
他有说对乌克兰总统呢，将人民团结起来，他赞誉有加。他说他跟他见面之后，真的是只有感到钦佩跟动容。
哦，他有见到乌克兰总统
本人，
然后就是跟他交谈。
嗯。
就是他的那个坚毅的个性，啊，
对，他说我在俄国入侵前一天还有当天都跟总统见过面，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这块料，但是很显然的，我当时见证到了某些东西对现代社会来说是很新奇的勇气、尊严还有爱。
是的，
那西恩潘也表示说这是非比寻常的时刻，也为他和乌克兰感到非常的害怕。那西恩潘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CORE， 是目前正在尽力救援乌克兰的人民，包含分送这种民生用品啊，还有当难民来到波兰的时候会提供现金援助还有食物等等的。然后我们也正在努力将员工送到乌克兰，因为难民呢会面临2种挣扎，有些人尝试想要逃出国，但是有些人是我不确定要怎么办，
对，
所以他这个组织呢正在协助乌克兰的人，
他们跟那个总统都是同样，就是他们都是演员出身、嗯、那都是在从事一些了不起的行为，
就是比较重视人权的事情。好，那乌俄战争就讲到这边，接下来讲到的是国际的新闻了。这则新闻来自巴西，有一位9岁的男孩，他在2月26号失踪了，那家人就很急的开始找。其实当天早上5点半的时候，这个男孩的妈妈还有在房间里面看到儿子在睡觉，不过2个小时之后他再去看的时候，儿子不见了。之后竟然发现他的儿子在没有机票的情况下，他利用了网络上搜寻到的方法去登机，然后一个人呢飞到了2575公里以外的地方，想要探望他的亲人。那这妈妈就有讲啊，当下她非常的恐慌，一整天都在想小孩到底在哪里，一直到发现原来小孩在一个国家另一头的地方，她才傻眼说，这小孩到底是用什么方法上了飞机，然后下机，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些过程只是一个9岁的小孩怎么做到的？
你说他从哪里飞到哪里啊？
就是从巴西的一个地方然后飞到另外一头啦。
对，因为巴西本身很大。
对的，他就飞到了北部，他可能本来在南部。嗯，所以他妈妈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而且他是靠着自己网络上搜寻说如何在不被注意下的情况登上飞机。
对，
他是自己上网查这件事然后再去做。所以妈妈觉得我的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有人就会猜啊，会不会是你母亲家暴、父亲家暴，所以才让这个小孩想要逃离家里？可是并没有这个状况，
没有，就是他纯粹想要去探望亲人，结果没想到飞那么远。
对，而且他也没有机票，然后就直接飞过去
了，是没有机票的状态，
没有。
哦，那蛮厉害的。
所以你要想哦，这个空服人员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
对，我以为是就是他可能就是查了买机票的方式，然后登机，那还好，那说得通。那会不会就是他个子很矮，然后登机的时候就钻，或者是牵着别人大人的手，然后就这样走进去之类的？
对啊，因为他是在网络上搜寻如何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登上飞机，
而且没有机票。
对。
哦，那他算是蛮厉害的，
就是、
不得不说，
9岁而已哦。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
什么？
又是一个很老的电影。
请说。
就是《小鬼当家2》。
哦。
他去纽约，其实他们家是要去佛罗里达嘛。嗯。然后那个麦考利·柯金他就很生气，说到底为什么圣诞节要去这么热的地方过？
所以他
心中闹脾气嘛，结果当时在机场他就跟爸爸走散了，不小心搭上了纽约的飞机。可是他其实机票是佛罗里达，可是空服人员也是让他上机啦，
就没有注意到。
其实他机票掉了啦，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小男生会不会是也是说啊，我机票掉了还是怎么样的？
总之就是经历了一连串的冒险，
对，然后到了一个他想要到的地方。
是的。
好，最后一则新闻来到了英国，英国有一位男子27岁，他在去年的11月28号晚上呢，自己一个人出门，一直到第二天下午。都没有回来，已经超过24小时了。然后去工作地方呢，也找不到他。总之，用任何方式都联络不到他，所以家人就跟警方通报失踪，也在网络上张贴很多资讯，请网友帮忙找人。这时候呢，就有一名自称灵媒的美国女子，她就指出说，她感应到了这名男子被人袭击，而且呢，他现在的脸是朝下。在水中的，
就是凶杀啦。
对，他讲的是他感应到
密闭了，
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找到这名男子，一直到81天之后，警方呢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名路人他在一个水域里面发现了男性的遗体，那通报之后再去检验，确认了就是这名失踪的男子，
所以完全是被灵媒命中。
讲中了，就是一模一样。
对啊，
那他的母亲非常的难接受，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是这样子过世的，
就是不可能自杀。”
因为起初警方是推论说是亲生嘛，可是母亲就说：“我的儿子还有2个女儿，他好好的。”
对，你亲生要有一个理由，
对，没有啊，
就不太可能。
对，而且当天晚上他有租一台汽车，可是他沉尸的地点是距离车子2.4公里以外。那现场也没有遗书，也没有钱包，也没有车钥匙，就只有扔在车上的手机， 所以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亲生，
应该有很多疑点要厘清。
对对对，整个案件就是疑点重重。所以总之母亲就是打定主意，我的儿子不可能在这种没有手机没有手电筒的情况下还一个人从黑暗中这样走这么远。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打算出去散步，他应该要有准备啊，可是他在冬天怎么可能会穿凉鞋呢？情况这样听起来就是不合理。所以他很坚决，他想要知道的是我儿子到底离开家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失踪那一段时间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最后又导致他的死亡。
对，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名美国的林美嘛，他不是有感应到吗？就是林美本人他自己讲啊，我没有去过这名男子去过的地方，我没有到过，我也没有见过这个男生，但是我就是当时感应到了有一名男子过世，然后我看到他的脸是朝着水下方，然后他更说了这个事件呢有三个嫌疑人，他直接讲出三个，然后说这三个人呢是在车里面谋杀他的，再将他的遗体扔到水中处理掉。那其实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是他感应到之后，他有向警方发了12封的 email， 还附上几个水域的地图，希望警方能够从这些地方去寻找，然后也一并附上嫌疑人的描述啊、外形等等。但是警方呢，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一直到找到这个遗体之后，才发现林美的推论中
方向有可能是正确的。對對對，可是我觉得不能怪警方说没有重视。
没有没有，这他没有怪，他只是说
我知道，我说我怕听众听了以后好像就是怪说、
不会啦、
警方没有采纳林美的意见，因为现在是科学办案的年代、你突然寄了十二封信，然后就说我只是感应到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警方不会当一回事。
对，不是说 不采纳、
啊、
就是还是要有证据。
就比如说我是真的目击到这个男子在某条街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可能警方会过去调查，可是你说我是纯粹凭感应、你就会觉得这是恶作剧啊。
或者是
你在乱讲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可是你没想到
最后
是被林美命中的哦。
对，那目前警方呢仍在调查他的正确的死因，包括要去查监视器还有手机的通联记录，不过呢都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没有办法判断他的过失到底是他杀还是亲生，就是要进一步验尸才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在生前遭到袭击。
是的，
对，这个是现在还没有确认的案件。
对啊，有时候你发生的地点刚好就是没有监视器，所以就是还要再进一步的判断了。
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讲到这边，接下来进行到玻璃开更的时间。你有需要这么忙吗？我跟各位叙述一下他现在的行为，他一手拿可乐，然后一手拿马克杯，然后一边一口这样。我不知道在忙什么、
不知道谁送我的凤梨酒。对啊，
什么不知道谁？网友啊。
哦，一个网友送我凤梨酒。
对啊，
哇，超好喝哎、就我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凤梨酒，凤梨酿成的酒。
兽医师的老婆啦。
哦，
就是
好好喝哦。
他觉得你爱喝酒
啊、哦？我没有爱喝酒，
他就送了凤梨酒。
没有没有没有，
那凤梨醋你又不喝。
凤梨醋我有喝啊，对啊，加冰块喝。
谁不知道？
促进消化啊，对不对？
好的，那就是先来宣传一下我的朋友，拉一下关系。
现在已经变成你朋友，就对了。
4月16号跟4月17号，明华园戏剧总团要在卫武营国家文化中心歌剧院表演、
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卫武营国家歌剧院
不得了，那间真的很大、
这是大场地的，
总共有3场，礼拜六有2场，那礼拜天有1场，这个时间呢我都会放在文字资讯栏。重点是今天要演什么。
你为什么要停顿那么久？
我在想是讲话怪怪的、
没有啊，不会啊，就是我知道《海贼之王》是不是？
对，《海贼之王》郑芝龙传奇，其实就是由孙翠凤老师主演这个主角的啦。那其实去年好像也有演过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亦正亦邪，会让老师演技大爆发。
反正就是一个台湾的历史故事，然后改
再去改编，
对，改编成歌仔戏的这个形式，
对。 那我们上次有分享过，我们去看歌仔戏之后的一些心理，对于歌仔戏的怎么样？
就是想法、
观念啊，
因为我们真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歌仔戏，
对电视我也没看过，
对。
那真的到那个现场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哦，歌仔戏要做的事情想象的困难许多，
尤其是我们有参观他的后台，
对化妆啊、道具啊，真的是花了很多的费用去制作，很用心啊。再来就是他们每一个主角都要用台语念文言文。哦，这也是非常困难。
啊、
你没有看字幕，真的是看不懂啦。
对，那就是强调说，这个演出都是有字幕的，大家
有有
担心说完全看不懂，
有有有
是可以理解它的剧情的。
对，那明华园总团这一次呢，一样给我们 DK D 嫂的网友七折价。
哎，重点是，
我拍桌跟招贤说，你不给我价是不是？你不给我打折是不是？
你这个都是学我的，这个是我在那边胡乱。
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然后你不给我折价，所以他就给我七折价。大家有兴趣的，请点文字资讯栏，点进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七折价。我跟你讲，真的很值得去看，而且魏武营的那个座位啊，就是会比较大，然后视野也很好。即使你买了很贵的那个位置，你会觉得很值得。就是虽然他很贵，
讲话很会停顿的，就是你，我觉得你停顿的时候，就是好像讲出一个很了不起的话，结果没有，我就觉得很值得，很值得，需要停顿吗？就是说，这我觉得很值得啦，真的，真的是 OK 啦。就是第一个，你如果你完全没有接触过歌仔戏，你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你刚好是高雄人。你就去魏武营看一下嘛，
顺便绕绕，因为那边你知道魏武营不是有个很有名那个蔡依林 MV 的那个那叫什么大东哦？
哎、欸，对，但是好像不是一个同一个地方啦，
啊、抱歉，
但是有点近啦，有点近啦，
对，我记得不是有点接近吗？
对，但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应该是说你要去看歌仔戏，顺便去高雄旅游
啊，或者是你本身就有看歌仔戏的习惯，那这一出千万不要错过，这是他们的年度大戏，
年度大戏真的是砸了大笔大笔的费用，
对，
而且他们也
3亿美金、啊、不要乱讲。不要给他乱讲啦，但是我是说真的，这个花费是很多的，
因为艺文活动真的是，
而且主要是成本高，
对，
你想想看，你那个乐团是请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演奏，他不是
现场哦，
对，他不是放音响在那边 no 是真
no 是什么你要被招贤骂，
我结巴了。反正就是真的是请大概20-30个人的乐团在底下演奏的。
对
对啊，
总之它是有一个亲切活泼的表演方式，然后狂野亮丽的舞台色彩，活泼奔放的演出形态，所以请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的明华园戏剧总团《海贼之王》郑芝龙传奇，点文字资讯栏就七折价。
欸、我觉得他名字取得蛮巧妙的，就会让海贼王联想在一起。对啊，
他确实是在讲台湾这个岛上面，然后坐就是船上的故事，没有错啊。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岛国嘛。
对，我们是岛国，
然后就会有一些海战啊之类的。OK，
好，接下来进行到网友投稿了。还是网友投稿前，你有话要讲吗？
要讲昨天的梦吗？
哦，对耶，
我今天有梦到一件事情。我们前几天不是有聊什么初恋吗？还是什么？就也许
上礼拜了啦。
对，也许是勾起我以前的那种想象啊，还是什么的，我不晓得。我就梦到了我高中暗恋的一个女生，然后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非常害羞的，我都不敢跟女生讲话，所以我其实没跟她讲过什么话。但是我们就是同班呐、啊，她是校花，长得非常的漂亮。
校花还是校花？你的发音正确一点。
校花
，OK， 好
，flower，school flower， 对。然后不要乱讲。然后我就梦到说，我在梦中跟她对答如流。因为现在的我，当然跟女生讲话是不会害羞的。以前我是一个，
你现在不会害羞哦？
不会啊。
可是你点餐都不行哎、欸。
不要乱讲啦，什么不行，不要说那种不行不行的话啦。然后我跟他聊得很开心啦，然后就想说要不要约他去吃饭这样。这是梦中哦、喔、梦中。然后突然呢我就想到 不对，我已经结婚了，我突然想到你，真的，我在梦中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我就渐渐醒来了。醒来以后，我以为天花板在滴水，就是有一滴滴的水滴落在我。
你说我们家漏水哦？
对对对对，结果不是，是我两行清泪潺潺而流。
又在两行清泪，你上一次是用在我妈身上，
在我脸颊上，这样子，就是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徘徊啊。原来我流泪了，有一种中年人的哀愁啊。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对一个家庭的责任感还是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少年的梦幻梦想之类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交杂在我的心中。
难怪我刚起床的时候发现你在滑手机，你是不是在找他现在的状况？
我找不到他。
你看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
你看我是不是很了解你？
突然就觉得很怀念，就是年少时代，但是我并没有他的任何的联络方式。对，
你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人是你想象的，不是吗？你要讲是、這個、
对，我要讲说，因为我不是说我没有跟他聊过什么天嘛，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也没有相处过。
仔细想起来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什么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躯壳，可是里面的灵魂是你赋予给他的。
对，是我赋予给他的、所以我并不认识他。可是你呢，你就不一样。我是完完全全了解你的，就是从头到尾，不是从头到尾，就是你的内在我是很了解的。我们是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眼药水的广告啊，之前的节目有讲说什么没有蝴蝶在飞。
等一下，我先讲。
就是说，你恋对一个人有恋爱感觉，心里好像有一个蝴蝶在飞。然后我说，我现在对你没有蝴蝶在飞了，那个是一个节目上的效果，这怎么可能呢？大家想象一下，好不好？
因为当下
不要再写信责备我
了。因为当下我不是回说你这样讲，你让我很难过哎、欸，这样。
对。
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就不要飞啊之类。反正
我这个礼拜整个被骂爆。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没有在分性别哦，全部哦都寄来。
对，不管男女哦。
D 嫂，你还好吗？
是不是婚姻出了状况？
你们要不要去咨询一下 D 嫂？为什么会翻白眼了 ？D 嫂，你还好吗？总之，
不是不是
各种。
我再澄清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讲说什么蝴蝶在飞这件事情嘛，那我一定会再加入一个转折，就是说这个转折就是说，其实我对你已没有了。可是这是真的吗？
真的
不是，不是，这是谈话的时候要有一些火花。那我说我对你没有的话，你一定会强烈反驳嘛？那你这样节目听起来就会觉得有一个层次感。
可是你不是常常问我说你对我还有恋爱的感觉吗？你就常常在问我啊。
对啊，我问你啊，我必须修正一下我们婚姻的步调与态度嘛。
可是我说有的时候你又不相信，
我还真不信。我还真不信啊，
我已经讲过了，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的话是不会住在一起的。
好啦、那你跟大家澄清我们的婚姻是没有状况的、啊、
有一些状况就是你会胡说八道啦。
胡说八道是我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啦、
啊、对，总之有时候真的是开玩笑。那大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在节目的尾端聊这段嘛，對對對，所以大家结束的时候就停在那一段，就说、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还说你预约吵架不是吗？
对 D 嫂没有爱了。哦，对，这个吵架预约吵架，我再澄清一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澄清，但是我发现没有人懂我的意思，
没有，
真的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因为实在太莫名其妙了。
就是你跟一个人相处，总是会达到一个临界点，然后那个临界点以后又有很有可能会发生吵架、啊。
可是通常不会有人讲出来，我要讲的是这个。可是你既然讲说，哎、欸，好久没吵了，就是一个预感啊，
不是说好久没吵，就是说，哎、欸，要注意一下、喔。
对啊，为什么？
算了算了，我觉得这一样的话，我已经在重复了，不要再讲了。
对，就是大家说为什么要注意一下？
就是那你去问那些新闻台为什么要打一些什么什么金牛座今天的运势怎么样，要注意一下。那些都不要打了嘛，对不对？好像说世界都是对的，都只有有一个人错这样子。 就是觉得这礼拜是我人生当中最孤单的时刻。感觉就是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就是我不是有讲吗，有一位金牛男，他不是一开始先说弟嫂你还好吗这样。他是先关心我嘛，那我当然就跟他讲说，哦，那就是节目啦，笑笑就好。我已经讲过，大家就是要用幽默感去听节目，不然，这么严肃真的不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嘛。我觉得这样子，
这个叫做台语叫做大吹狗，
嘿啦，
斗嘴而已啦，只是在斗嘴，
就是闹一闹。然后这一位朋友呢，他就说，哦，我懂，因为我也是金牛男，可是呢，我遇到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呢。就是跟前女友开这种有关感情的笑话，
对，
开个玩笑嘛，例如说，我们以后怎样会分手等等这一种，结果呢，女生不买账，女生非常的生气，那之后他们也分手了，所以他就问我说：“弟嫂，你可以接受这样的玩笑？”我说：“事实归事实嘛，玩笑归玩笑嘛，没有的事情就是没有啊，那我要在意什么呢？”
应该说，我跟弟嫂已经是灵魂伴侣了
啦。So mad。
你没有反驳
啊？反驳什么呢？不是吗？
对对对、
啊。哦，原来你是要我反驳、哦？
对，我说的灵魂伴侣，然后你说什么讲话好恶心之类的，就是
哦，你讲话是蛮恶心的啊。
啊，反正就是没有啦，我们婚姻目前还没有出现状况，但以后未来事情还很难说。
只是说大家很担心我，那我在这边节目也是告诉喜欢我们的各位，真的是没什么事，就是一个段子嘛，
对，一个段子，就是say好，
笑笑就好了，不要太在意。我跟你讲，如果今天真的是非常不高兴，或者是没有蝴蝶，还是怎样，我绝对是剪掉了。
是啊，
就是我不高兴嘛，
对 对，
我干嘛让人家知道我不高兴的事情？我绝对会剪掉啊。
好的，那我觉得这边就聊到这个段落了。
好的，接下来进行到这个网友投稿了。这一位叫做小姐姐，她是来自台北的朋友，她写说之前呢还没有疫情的时候，跟一群朋友到台南玩，那我们两对情侣呢住了一间民宿，晚上吃饭的时候，餐厅外面有场车祸。那朋友在旁边刚好听到很大声的撞击声，大家就去就是好奇嘛，就去看了一下。不过看完之后，我们就去唱 KTV 了。等车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台撞烂的机车，我就随口说了一下：“这台机车也撞得太严重了吧？”那我男朋友在我旁边就说：“这就是刚才撞的那一台啊。”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讲错话了，我就觉得有点恐怖。好，我就闭嘴了。这时候我们就去 KTV， 然后再回民宿。我们订的那间民宿呢，其实没有牙刷。那另外一对情侣就说：“不然你们先回去，我们买牙刷，不然等一下一起洗澡的时候，那个时间就会挤在一起。”所以，我跟我男朋友呢，就先走回民宿了。回去的一个路上，整个街上都没有人，非常的冷清，只有路灯的光，黑漆漆的。也可能刚好是遇到那个车祸的事情，我心里一直觉得毛毛的。我也跟男朋友说：“赶快走，赶快走，我们赶快回民宿。”那要开这个庭院的大门之前呢？我看到我们隔壁那一户就是毛玻璃，是一栋很旧的房子，家里面呢有神桌红红的灯，也很清楚听到他们在放佛经。我又越毛了，我就催促我男朋友赶快开门，我要进去，因为他害怕，所以我就赶快洗澡。浴室的门呢也是雾面玻璃，可以看到外面客厅的东西。那我洗到一半的时候，大概十分钟吧，我就听到开门，然后又关门，再来是放东西的声音。我就靠近这个玻璃说：“你们回来了？”没有人回我，我就叫了我朋友名字：“哎、欸、哎、欸，你们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啊？”还是没有人回我。总之，我就想说，算了，应该是听错了，我就继续洗澡。之后，当我们都洗完澡了，我才看到我们的朋友，就是那对情侣，才回到房间里面。我想想，算了，还是不要讲好了，先睡觉再说。之后事情也就过去了，我也没有再想起来。我以为我已经遗忘，但是令人发毛的事情来了。某一天呢，我看你们的异色档案 ，DKD 嫂有一天出外景，去到一个庙的旧址，刚好那一集是在讲一个算是传说的故事。我看到 DK 站的位置，我突然间吓到了。那个地址不就是我们那一天住在台南的民宿吗？我听到了鬼故事，再回想当时发生的事情，全部串在一起，令我觉得毛到不行。这个旧址呢，因为讲出来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声音，所以就不方便透露。总之就是 DK 有一集站的位置。 那整件事情其实没有具象的看到什么或是灵异的现象，只是说串在一起刚好令人发毛，而且我来回确认了两三次就是那里没错。以上是我的故事，谢谢。
对，我觉得恐怖的地方在于
巧合，
不是，是洗澡的那个时候、
啊、哦，
明明就外面没有人，就听到有声音。
你怎么没问我说她男朋友在哪？
哦，对啊，
跟她一起洗澡
还不错吧？
不是啦，因为他说他很害怕，因为那个都是毛玻璃，他就是很怕看到什么东西，他就叫他男朋友跟他一起洗，所以他外面听到的声音真的不是男朋友的，所以他才会觉得很害怕。
哎、欸，对，我没想到这一点。
你看，你只是漏了这一点，因为我在看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哦，
反正就是他们有四个人住进去，然后他跟他男朋友是在洗澡，但是外面没有人，因为确定另外两个人是。不在民宿里面的，
对，确定确定
是，
可是又听到放东西，然后开门关门的声音，
对，
那再来就是看到你吓到了，因为那个地址跟他去的地方是一样的。
可是我必须说，我那一集并没有说那个地方是
哦，那个不是灵异故事啦，
一个历史故事。对、啊，我说的那个是历史故事，
对对对对，
那是好几百年前的，
对，就是
对啊，
古时候的故事啊，
古时候啊，不太可能是现代的鬼，
对对，
嗯，
总之他是说串在一起让他觉得毛，所以才跟我们分享啊，所以并没有说真的看到具象的鬼，
对啊，有也蛮精彩的故事，尤其是他跟男朋友一起洗澡，
你重点放错了，
很甜蜜啊，
这边有小朋友在听哈、
哦，对对对。
下一个是比较出糗的了、okay. 很久没听到出糗。这位朋友叫做阿郭郭，他是来自新北的朋友，他写说国中的我常常在假日跟同学去闹区玩、啊、去拍这个那叫什么大头贴，那时候很潮。那有一次呢，在回家的时候公车等了很久才来，车上已经非常多人了，我就站在这个后门旁边的柱子，随着靠站之后上车人越来越多，我就被推挤到双人座旁边，整个人是斜的，我也抓不到柱子，我双脚呢被卡得很死，我怕呢一发动车子我就会直接跌倒，所以我开始尝试要站稳。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抬起脚马上就卡到其他人的小腿，我直接重力加速度一屁股就坐到双人座男子的大腿上，当时我马上跟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再抓着栏杆试着站起来，但是就这么刚好司机又发动了车子，嗯，一踩我又大力的坐回到那双腿上，我又失去了重心，他又嗯又踩一下，就一直重复重复，总共三次。随着司机加速身体往后倾斜，我在那个男子的腿上垂死挣扎了快五秒，才顺利找到位置站起来，全车安静看着这一切。刚刚因为背对面我都没有看到他的脸，现在我可以看到了，那男生的脸非常的臭，他看着前方，隔壁呢疑似是他的女朋友，脸色也很臭，也是看着我。当下我真的很想要跳下车一了百了，羞耻的我就在下一站火速的下车，明明就不是我要下车的地方，但是我就赶快逃了，思考着我到底是谁，我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DN 下面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心情，很喜欢你们节目，我常听到大笑，你们的对话互动很有趣。以前我是在台南念大学的，台南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幽默的去看待事情，而且亲切的很像家里的亲戚，虽然你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台南人，但是你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也要记得好好休息哦。另外我想要推荐一本书，被杀了三次的女孩，这本书真的好好看哦，除了案件以外，从各个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待各种事情，一直到后面引起的效应还有涟漪都值得深思。我是从图书馆借到的，台南图书馆应该也有。再推荐一部电影，正义老司机，节目听到 DK 推荐休杰克曼的电影就想要这一部，这部动作片很精彩，演员也很厉害，后劲很强。不好意思我文笔不好，没有办法描述的很精彩，只是想要大推这两个，那我也会持续赞助，希望两位继续加油哦。
好的，谢谢。被杀三次的女孩我是有买来收藏的，
嗯，
对啊，
我记得书柜有，
可惜其他的 YouTube 已经做过类似的题材，所以我没办法做，是就是人家做过就不会再做。关于这个就是这个笑点啊，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尤其是真的很糗，你直接叠在人家的身上
就坐下去大腿嘛。
对，而且如果是偶像剧的话，这就是一个美丽的开始嘛，对不对？
你说恶作剧之吻类的那种，
类似那种，比如说恶作剧之吻就是在转角碰在一起就结吻的嘛。
对
可是现实生活中就不是这么的美丽，
通常现实撞到就是恐很痛而已啊。
对对，然后而且别人还有女朋友，蛮惨的。
说到这个公车加速，然后这样倒横倒，我跟你讲哦，我妈跟我的一个阿姨有一次在台北坐公车，那时候公车应该是262吧，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然后那时候旧型公车是拉绳子的哦，然后旁边比较少那种可以拉的地方。那有一次刚好我阿姨跟我妈就这样上车，然后司机也没有等我妈坐下去，
就还没站稳，
都没有站稳，也
没
有坐啊，都没有哦。
对对对，
好，司机就加速，你知道我阿姨跟我妈就一路滚到后面，
是
很痛哎、欸，
就是从第一排滚到最后一排，
对啊对啊对啊，
滚很久，
啊，全车的人都要看着 啊，也就只能帮忙扶起来，你也不能怎样。那司机当然说哦，拍谁拍谁，就这样。可是其实那是会受伤的啊，
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啦，你开之前要看一下。
对，
我相信就是大部分司机都是有做到这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忘记了。
我想现在的司机就是台北的司机很注重这一块，因为老年化嘛，就是老人坐的那个频率越来越高，
万一你拔的那个公司要赔很多钱的。
对，所以他们现在都会说坐好了没，我要开了，这样。
对，而且包含还有一些投诉的机制，现在就做得很完整完善，但是也不乏一些奥客人们恶意投诉。
对啊，有一些
是为了帮公车司机讲话。
对对对对 对， 對，啊，就是会故意找麻烦。
对，
可是其实司机还是都会想说，你们坐好，我也安全，你也安全啊，不会想要去故意惹事情啊。
不会啦，對
啊，
因为我也做过大众运输啊。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一天赶快平安的过，然后旅客都可以安全的
抵达，
对，抵达他们
的
目的地，然后不要有任何的纠纷。嚯，一定有纠纷，真的很麻烦，真
的
很麻烦。
嗯，
对啊。
好，接下来下一位呢，他是一个学生，他有个很重大的问题想要问我们。
感情的吗？
不是，
学生，学生学业的，
学业的问题，
学业的。
他叫做学学。他写说 DKD 嫂你们好，我是今年要升大学的忠实听众，高中是学戏剧的，那大学我想要转幼保科，看了很多资料，我觉得我要去台南，但是我不确定要念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比较好还是南台科技大学比较好，可以请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吗？
这个很我没有研究，但是现在念幼保系好吗？因为是少子化的年代，我很怕你
不能这样讲啊。那些
我是说真的，我是说真的，我对这个趋势是有了解的。
我先讲一下，念书系所这个东西，还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兴趣嘛。
对，
第二个就是未来发展嘛。
对，我看中的是未来发展。
对，那
我比较不看好就是幼保的未来发展。
可是他说他高中念戏剧，现在想要转幼保，代表他对幼保是有兴趣的啊。
对，
你说南应大跟南台科大哪个比较好，这个我不能讲，因为我不是什么教育学者，我不知道哪个比较好，我只知道他们都在那边，就是永康。
是
永康啊，因为我妈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毕业的啊，他以前也是念这一间，那你说哪一间比较好？真的不知道。
对，所以你的意思是，对于你念幼保系，我们这个不方便评论，因为你的兴趣已经确定了。
对啊，
然后再来是学校这边，我们也没办法给出一个实质的意见啦，
因为我也不知道分数高低嘛，
或者是师资的好坏之类的，那个比较就是真的是比较专精的东西了。
对对对，那我也没有念幼保系的同学可以询问这种事情。我跟你讲，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也是在高三的时候在跟我爸妈谈说我要念什么系数，那我就说我要念幼保系，那我爸妈就不理我。
哦，是哦，所以你跟他一样，你曾经想要念幼保系，
因为那时候是喜欢小孩的啊。
对，
我会觉得说我可以培养出就是去教育小孩还是照顾小孩之类的啦，我那时候并没有真的那么成熟去思考，只是觉得说有兴趣。
好，那我讲一个比较实际面的，因为我讲东西都是比较你知道
比较讨人厌，
金牛座现实一点的。我妈曾经有在幼稚园担任清扫的这个，就是清扫的阿上，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她就是找一些事情做。那她看到的是，这个幼保老师的薪水真的比较不高。你要想清楚，真的啦， 真的，我觉得待遇真的没那么好。然后再后来啊，就开始少子化了，包含他们的招生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老师的待遇当然也不会说高到哪里去。我讲好像太现实了、欸，我是摧毁一个人的一个梦想了。
不是你讲的是现实生活没有错。那我想要问你哦、喔，如果你今天想要学戏剧，你会继续往戏剧的发展吗？国剧系什么什么的，你会继续念吗？或是那个艺术大学的戏剧，有关演戏这一块，
应该会吧？
会，
对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有兴趣的话，对啊，所以你今天说你对幼保有兴趣，我这样可能浇你冷水，这样
对
不太好。
我现在主要是放在他的兴趣嘛，嗯，因为如果他今天做了一个不是他有兴趣的事情，他一定很痛苦啊。
对，
那如果你本来念戏剧，可是你又有点想要念幼保，那在这个中间你去
衡量
这个趴数嘛，例如说戏剧占60，幼保40，好，那戏剧剩。嗯，就是你自己做一个表格啊。我那时候
他好像已经确认说要念幼保了嘛？
没有，他是说我觉得我要来台南。嗯，他只是说我要哪一间学校啊？我真的不知道那间学校，这两间学校的好坏啊，
都应该都可以啦。哈，
对啊，
我觉得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对，
那我们真的能给的意见就有限啦。
对，那也是欢迎你来台南念书。就是我去年认识那个同学，他以前是念台南大学嘛。就是台南女中隔壁那一个，
是
那他就是住在那个五妃街，嗯，哦，那边也是很热闹，所以来台南念书绝对不用担心吃，
对啊，
我想吃这个简简单单一下就解决了，
是
又便宜又好吃。那房租的话也不贵啦，除非你真的要住什么两房一厅什么的，不然你住一间房间大概就是1万以内啊。
哎、欸，我们社区很贵耶。
我不是说我们这种社区，我是说一般的公寓套房啊，
哦、
或是学生套房，
比较简单学生套房，
隔间的那一种
可以啦，
那种都很便宜，而且有些是旧房子，可能还古色古香的，
嗯，
就是别有一番风味。
是的。
好，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这个鼓励的留言啊。
好，
他叫做节省业，他写说我们在通勤的路上和其实我们就是他跟他女朋友，然后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听 Podcast。然后停在路边，我点开你们的 IG， 女友说低嫂声音很好听，也长得很可爱。我有订阅 YouTube， 也有追踪 IG， 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棒，继续加油。
好的，谢谢。
从哪里看长得可爱？
就是
已经遮成这样子了，
一种感觉啊。有时候反而戴口罩的女生会有，因为你会不知道她的全貌是长怎样，
不知道神秘感。
对，所以你会脑补接下来的五官，
通常都
会他会很正。
对，其实我们看男生也会啊。
对啊，
就是会觉得哦，那眉宇之间，嗯，应该是帅哥。
是的，
但是嗯，
但是什么？你讲啊。
有时候吃饭脱下来就看到了。
对，所以你就失望是吧？
有时候会嘛，总是会有一些想象啊。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讲得很外貌协会？你不应该这样讲、啊，你要讲的自己很有内涵。像我都不看这些的，我看的都是谈吐。
你太假了。
好啦
好，接下来讲到赞助，这是 EC 配赞助，他叫做丹尼鱼，他写说 ：“DK 弟嫂你们好，我是来自遥远的新北市高三生，最近一两年才开始听你们的频道。”超喜欢你们夫妻俩的相处方式，祝你们平安快乐，无时无刻都超期待你们上传的，谢谢你们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听广播的感觉。
哦，他说最近一两年，其实我们也才做一两年啊。那你就是 元老的观众了不是吗？
就是 Podcast 是一两年，那 YouTube 已经超过三年了啦。
对、啊、
高三生不要赞助好吗？高三生你们还没有赚钱、
啊、
真的不要赞助，就是我希望学生还是
以免费为主，
对，就是用听的就好，因为你们还是学生，还没有在有赚钱的时候，尽量省一点。
对，我们的目标客群都是那种亿万富翁，我们只接受亿万富翁的赞助。
别乱讲话，
那其他小资组、学生组千万不要赞助我们。真的啦，你们
不是啊？我是说学生，把
钱省下来、啊，
我主要还是讲学生，因为。你要想一下，学生就零用钱就那么少啊！
不管是学生还是小资族，小资族难道就不可怜吗？我们这个世代的小资族买得起房子吗？对不对？
要谈到房子是不是？
要要要要，你一定 每一集都谈到房子这样。
没有，就是大家喜欢水洗啦，那叫什么？
水洗，
是叫水洗吗？
对啊，就是那种化缘的。
对对对对对。
对，水洗 你们开心就好。
对，那就是一笔钱一事情，这是我说的没有错，因为真的没有人有必要资助我们嘛。
对啊，
我们也是自己自愿要做这个工作，那你们听得很开心，资助我们当然是我会感到很感动。
我比较不能接受就是说你明明就听免费的，然后你的这个意见比较多这样子，就是批评的热热的。
这个等一下我会跟你谈。
对，
这个等一下再说。
我没有，现在说，因为D嫂最近接收到一个很热热等的一个这个批评，然后他就玻璃心受，不是玻璃心啊，就是觉得情感有点受挫，然后他就寻求一些慰藉。
什么慰藉？
就是我们的那个群组。
哦，
我们的群组，你就会说，我好受伤哦，请大家来。
才不是这样哎、欸，你又乱讲话
啊！没有，
你这样人家会讨厌
我、
欸。我
要跟那个群组的人说声谢谢，有安慰D嫂，D嫂真的是被你们安慰了，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真的很傻眼，你到底讲什么啊？
不是啊，你每次受伤的时候都要求一个安慰，不是？
不是哎、欸，你错了、啊，你现在让我很生气，生气的是你哎、欸。那我生气的是你。我先讲一下，就是 Apple Podcast 评论，我真的是不会再去看了啦。
那么严重啊？
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有想要跟我讲话，就是节目 MB 3的那个留言下面可以写。
对，
那小帮手都会告诉我。有一些上次我看到一则小帮手帮我截图看的，
嗯，
就是有关我们讲到香港这一块
哦，
他就是
比较敏感的东西咯。
他就是直接大力的称赞，就是说，
哦、好险 哦！
你们真的是就是做你们自己，
嗯，
不会跟着
是，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你。然后，而且他要资助一笔钱、嗯，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很难得，我也很谢谢。那我看 Apple Podcast 评论，重点是因为他们匿名性很高，所以他们打的字
肆无忌惮，
完全就是像 YouTube 影片下面那种，
类似那一种，
非常难听，
尖锐，
然后。刚好不小心，我昨天页面电脑反正就是可能坏掉还是怎样，不知道就跳出来那个评论。好啦，一跳就刚好两则，非常不友善。
嗯，
一则是人身攻击，是你哦、喔嗯，攻击你的外形。
等一下 ，Parkes 怎么会攻击我外形？
他一定是有看异色档案啊，或是看 IG 啊，哦、攻击外形嘛。好，第二个就是他是听很多集的，可是他可能已经不如他所愿了，
对，
不如他的预期，他就爆炸了。哎、欸，诬告派呢？他那个文字很凶哦、喔，
就是、很凶这样。
我可以整理五点给各位听哈。第一个，他是说杂音很多。嗯 ，D K， 你喝饮料怎么不剪？
对
，D K， 你常常说 sorry 的救护车啊 ，sorry， 为什么那都不剪？
不是那个剪不掉，因为那个声音已经跟我混在一起了，
对吗？那我们只是提醒一下说，哦，有声音。
住在市中心呐、啊，
我们旁边都是大马路、欸，
哎，那个好像是一个要道，那个要道一定会经过救护车，對對對，不是他就是想看现在有飞机的声音嘛？可能大家没听到，
没有，还有放鞭炮啊。
对，他对我期待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很高级的一个
录
音室，但是其实不是，我们是像家庭代工的。
对，因为我们设备都是自己买的嘛，包含这个麦克风啊什么，
直接在客厅录音的。
对啊，我们没有一个就是非常完整的环境。
可是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这样，有一种素人感、
啊。他就不喜欢啊。
对啊，可是他对我的期待是高级录音室感。
对对对，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个譬喻，不是上次有一个人帮我们讲话嘛，他是说你去麦当劳不要去点卤肉饭，的感觉嘛。
嗯，
对啊，我们那个卤肉饭是很香的，你偏偏要吃薯条，跑去说要
用。哎、欸，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其实就是要讲这个比喻、欸？就是说你去那个汉堡店，然后说我要吃水饺、
啊，就错误的期待啊。
对，可是你听了那么久，你突然间觉得好吵哦、喔，还是什么什么内容不对？我继续讲哦、喔，他写说你们真的不需要一直提醒节目流程，会听的就是会听，会往前听，不用一直介绍什么、什么新闻自助餐是干嘛的，案件是干嘛的。还有一个人讲过内容，另外一个人就说：“哎、欸，你说过了，哎、欸，你说过了，这有什么好一直提醒说过了？听得好烦哦、喔。”
我跟你讲，网友就是喜欢听你这样子发脾气，就是
我没有发脾气，
针对这个酸民的留言然后回复。
这其实不是酸民，他是黑粉。
对啊，
因为他有认真在听节目，可是他爆炸了。
对，
好，再来就是说第三个，他说案件时间很短，哦，聊天很多，业配时间占了40%。哦，请问你听到哪一集40%？来告诉我。
其实我们业配真的是讲的比较细，所以就是好像时间很拉长，但是那是我们使用过的一个经验，然后那个使用过的经验包含一些生活的事情，我们都会讲进去，
就是带到而已啊。
对，比如说讲我们讲毛巾，嗯，精致毛巾，我们不会单纯念稿，
我们不是口播，欸，
很多都是口播稿，可是我们念的是我们使用的经验，包含一些我们一些洗澡的一个流程，这个细节都是讲进去的。
对，
所以你会从中不只得到一些业配资讯，然后你还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是有共鸣之类的，我们的这个地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融合了生活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实际用过，我们不是像那个厂商给我们一个稿，然后我们念稿。
对，
我觉得这个差很多吧。
那他说案件时间很短，所以我已经在上一集讲过了，我们就是已经不是在讲真实犯罪，所以案件时间就是这样了。
应该说是你真的要看的话，还是要去 YouTube 看。
如果你有兴趣，
纯案件，真的纯案件。对，然后这个 podcast 还是以聊天为主，因为如果你真的讲很纯的东西的话，其实是很黑暗的。嗯，你每一个案件那么黑暗，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会真的想要就是很认真的把它听完吗？我觉得听完会很，
就是，
心里会很 sad 之类的。
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你如果想要听真的是纯案件，就是我们讲的啊，丰德跟阿善斯就是很适合你嘛。
对对对对 对，
因为他们是真的有专业的，就是阿善斯他会从建设角度去讲，那我们就不是嘛，
我们是刻意去淡化的。
对啊，
去淡化这件事情。
再来第四个，他说伯利开杠都是讨论农场文，任何一位 YouTuber 或是 Podcast 都可以做到，有需要你们念吗？
对啊，那你来做嘛，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
你知道他讲农场文是什么吗？
应该
是我们讲
是排名啦，
排名就是农场文哦。你知道那个网络温度计那个网站做的数据有多难分析吗？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农场文，重点是我们的一些互动，然后跟观众的一些
讨论、
连接想法，
对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那真正的农场文，你知道那种东西是很没有营养、没有内容，但是我们都是结合我们很人生的一些经验与想法与看法，一些人生的。我抱歉，重复两次了，你快点帮我接话啊！我词穷啦，
反正我们不是农场文，我真的不想解释。
反正就是说，你看了这一则，觉得
我还没讲完呢，还有第五点。
OK，
他写了上千个字，哎，
对，他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啊，所以你已经达到他的一个满，
没有
心里的满足了。
达到就达到，那你以后不要听，就 D N 了嘛。
这个就是这个钟明轩的这个经营态度，
对
对
对，
他的意思说想看就看嘛，不想看就走嘛。对，
你可以试着听听看我的解释嘛。第五点是说还给他原本的节目，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下去，你们听众会减少，业配更会减少。我跟你讲，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先把那个生气沉淀，你才能好好发言。尤其是你信末的诅咒真的很失控，你感觉很像来借用我的平台，就是为自己发泄。你那没有正向的帮助，也浪费我对你的用心，因为我对节目上的用心有人会看得到。那如果你感觉不到，我已经讲过就是转台嘛。那你刚惹我生气的点是说，你说我好像是去取暖，不是，
没有啦，
我是要问群组的各位，因为他们是有付费的，
对，
我要问他们说，欸，我们是不是真的业配讲很久，还是说我们的单元怎么了吗？我要问的是这个。
我知道，可是那些群组的会员他们会觉得说啊，低嫂我又要想一些话来安慰低嫂，我是怕造成他们的一些困扰，但是也许他们没有觉得这个困扰啦。哎，好好好，没有啦，我没有说你怎样啊，
没关系啊，反正那个群组你也没有赖嘛，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谈这个啊。你有在经营吗？
不要那么生气，不要那么生气。
你又没有赖。
欸，我跟你讲，观众就是喜欢你骂我。
你知道那个私密群组是最高级的方案才有，目前其实是蛮多人的。每一个人的话我都有看，我可能真的不会每一个都回。那他们有时候在讨论自己的想法，
你不要说我没有看，我有看哦，我只是没有回。
对，
我知道他们昨天在讲什么， 你们昨天在讲那个
教招啦，
对，你怎么知道
啊？因为那个刚好有提到啊，
有那个新闻下得很耸动嘛，就是说教招的时候，女朋友因为分离十四天哭。可是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我心里想说，大家看到这个标题一定说这个是草莓冰什么的。哦、可是我想到的是，其实他们感情很深厚。
嗯，
欸，分离十四天就哭，表示说他们真的是在热恋期吧？对啊，我想到的是他们的情侣的一个情感是很不错的。
提出这个疑问的人其实就是高英轩的女朋友，知名演员高英轩。
他最近有新戏要上，哦、我在这边免费帮他宣传。
对，
好好，
我先讲一下，抱歉，那个轩哥，我忘记在我的那个限动讲了，就是限动我们会再贴一则、哦、有关咒这个电影是最近的国片嘛？那他是男主角，
对，我没搞错的话，他应该是讲邪教的事情。
对，那他的女朋友其实是我们的会员之一，他是教英文的老师。那他其实对于很多我们频道的包含所有的影片还有 podcast 内容，他都可以给我非常多的意见，
就是真的有参考价值。
我不是说哦要大家安慰我，我不是，我、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问大家说，哎、啊欸，是不是我们走偏了？我们自己不知道。
欸、我跟你讲，我这集又要被骂了。
对，你要被骂。
我讲这些事情，绝对被骂爆。我连续被骂两个礼拜了。可是这样不错啊，就我觉得我们像是警察一样啊。
什么？
就是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专门是黑脸，你是白脸。
可是你上礼拜的那个笑点就是把岳母弄哭了。
我常常把岳母弄哭，
然后
你们都不晓得，我只是没有讲而已、欸。
很多人都来问说：“真的岳母哭了吗？”D.K. 真的有讲出来这种话吗？
我真的有讲啊，然后我岳母真的是感动流泪，他以为是下雨，
又来了。
因为脸上湿湿的，结果不是，是两行清泪潺潺而流。
然后我们那个林木太太那个窗口啊，就是会跟我聊天嘛，他就说：“哎、欸，我真的想要叫我老公跟 DK 学一学。”我说：“学什么啊？”
我跟你讲，我就是有
长辈人，他这么白目哎、欸，有什么好学的？
他说：“长辈人
不是不是是那个就是会讲一些讨喜的话什么的，像有些女婿不是都会比较安静。”
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对他岳父母比较安静一些、啊、
可是也没有说坏话、喔、就是他只是偏安静。
对对对对，
但是岳父母会希望说我们多一点互动，
多
話，所以
多互动。
我刚讲的是林木太太的窗口，就说、大家应该跟 DK 多学学。我说不用了，没有人想要跟他学事情。
没有啊，我有好的地方，但是我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已经被骂惨了嘛，就是刚那一段。
可是大家可以夸奖我这个好地方啊！
对对对，
对岳父母讲贴心话，对啊，抱怨也让你抱怨。
我不是在抱怨，
不是抱怨啊，不就是回馈回馈？
对嘛？因为他说还给他要的节目，那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还给你，因为我们会改变，那你也会改变。昨天我跟吼吼聊到一件事情，
嗯，
其实吼吼已经没有在听我的 podcast， 可是我不会生气啊。因为你人的那个欲望跟心情还有喜好是会流动的，
就像我看 YouTube 也是这样
啊。对啊，
我常看一个人，然后久了我就会一段时间会不去看他。
对啊，那
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不看不听没有错啊。
对，
我也不会去责怪后我说：“哎、欸，你为什么不听？你是我朋友什么？”
这是情了，
对，这是不对的事情。
啊、
可是他会跟你说：“还给我什么什么什么？还给我什么的？”我不知道我要还给你什么、欸、而且我也不认识你啊。
哦，对啊，而且你重点是，
你也没付朋友，
你是免费仔，这是我，因为我们金牛座会去算这个啊、你也没拿钱啊，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影响我的节目呢？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提出一个正向的建言，我都会去采纳。
只是情绪化的、啊、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不好意思。
对对对，
那种文字都
是，就
是
你的用字遣词好一点，
我告怕欸，很像我
把我骂的跟狗一样，
对，就是
类似，就是
仇人，你知道吗？
照的话做就对了，
对，
你真的很笨欸，经营节目都不会，然后自己也没有节目，对不对？就是重点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排名前十名的人来指教我们，
绝对，
甚至对，甚至他用的词是很难听的，我也觉得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为他就是很强很专业的人，但是
对
你的专业在哪，对不对？
所以昨天我们群组里面其实有警察嘛，警察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样是金牛座，他第一句话也是这样，他说我付费都没讲什么了，他叫什么叫？
对，我是说真的，如果你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应该要听你的话。
就是说，
不是吗？
我们的会员是来来去去嘛，包含 MB3、啊、包含 YouTube， 那个我都可以理解，就是我刚讲的你的喜好会改变。然后曾经有一位网友，他就是突然间就离开群组，然后退出这个方案，因为我们都会知道说，哦，他群就是离开群，
你要稍微关心一下。
对，我都会问，就是私讯问一下。那时候那个女生就有跟我讲，那我就跟她聊开了。
嗯，
那我们就误会就解开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好聚好散。我觉得就是跟感情一样，好聚好散，就是哦 ，OK， 不喜欢了就不听了。那也不需要特别去攻击嘛。你知道我那天在看那个欧马克，
嗯，
他不是有青春点点点嘛？
对，
然后他有 YouTube 的影片，然后下面呢、啊、就有一个留言，就直呼他本名哦、喔，某某某，每次只要听到你在那边自以为，我就不爽。我是点友，然后请你把那个高傲讨人厌的态度给我收起来。我有懂内，但是我只想给玛丽。听了十年以上的听众留言，请你好好检讨你自己。他这样写，
这个也太恶毒了吧！
结果，你知道马克他真的无言到极点了。然后下面那个就是网友就有讲说：“哎、欸，马克，你不用担心，这个是真爱，因为他知道你的本名。
对”
对对对，因为像我不知道他的本名啊。
像我是 DK， 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的本名。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直呼我名讳的话，
吓到，
应该也不会吓到，应该只是我以前的同学了。
对啊，可是他是说，请你收起那个态度，他是这样写。然后我的钱是要给玛丽哦，你不能拿哦，这样子。刚那个赞助还没讲完，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做 Alan， 他写说 DK D 嫂你们好，我是146集投稿的 Alan。心里有好多话想说，可惜这边有限制这个字数，就把心里话留到下一次投稿咯。一笔钱一事情这句话实在太可爱了，小小的支持，希望节目能像一事情一样长久哟。
哦，当初低嫂写说一笔钱一事情，我真的是
笑我，他笑我，
我整个笑爆，这个不是选举在说的话吗？一张票一事情。你怎么用在这边呢？
哪有什么不行，就是感谢你 啊，因为没有人有义务要给我们钱啊，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还是感谢每位，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每位赞助朋友，还有这个 MB3 的会员跟 YouTube 的会员，因为其实你们都有付费，然后再享用你们的权益嘛。
对，
就是这个是我们会觉得哦，我们有在成长，然后你们也有在继续看我们的成长。就是我们有被注意到，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啊，
就是相互成长、
啊、对，互相，
我们的听众也会成长啊，
对，
然后我们的思考思维也会慢慢的改变，包括整个节目的流程跟风格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节目的变化就是可能会变得比较有趣，自己讲有趣是很奇怪、嗯、总之就是会比较不会那么严肃啦。那有趣是一种生活方式跟态度，在此我献上一首歌
啊！你要唱歌？你好突然哦，我接不到你了、欸。
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你有听过这首歌吗？不醉不罢休，
这不是老歌吗？
对，我要告诉大家说，人生就是短短几个秋，不用太在意这种小事情。都已经在战争了，你还在那边写说 D K D 嫂你们好吵。是有事吗？
哎、欸，你自己太气了啦！是的，就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有时候产品推的比别的频道慢，是因为我们还在试用期，因为我们一定会用过。
那就欢迎你投稿各种经验、经典，传送我们里面的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悬案、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答案 DM” 的影片。想要看我们日常生活、吃饭、跳舞。还有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哟，谢谢各位。
好的，今天D嫂可能听起来很生气，但是她没事了啦，请大家不要私讯过来说D嫂你没事，不要再安慰她了。 好不好？他真的 OK 了，我们也谈开了，聊开了，然后那个会员也开导他了，都没有问题的，然后没有问题、喔。
我只要哦被安慰哦、喔，
对、
欸、，DK 就会骂我。
不是啦，人每次都结尾给我一个回马枪，我又要被骂三个礼拜了。担心说你会影响到他们生活，
我是在问他们建议。
我知道，我是说负面情绪绝对不能带给会员，
没有啦，
这个是绝对不 OK。我们要给很多他们很多搞笑事情，像我的 IG 啊，我们的 IG 啊，不是很多搞笑，我都刻意去放一些好笑的事情。那可能比较悲伤的事情我就没讲嘛，没事啦啊。那我们今天就讲这边哦，请大家不要再来信。安慰低潮，或者是来信骂我啊？没有，来信骂我可以，来信骂我可以，真的，我真的 OK。
不可以人身攻击，
可以人身攻击也可以。
那我告诉你，那个人身攻击你什么？
对
要要
我，
你要不要听？
好，我太矮，发型秃头，发型太长。
DK， 你的发型很丑，放开那个女孩，还有你去拉皮，
去拉皮哦，
他嫌你老
哦。哎、欸，这。完全我没有被伤害到
一颗心，
不是啊，我真的超级没被伤害到的、欸、
就是
跟我真的皮真的变老了、
啊、可是这是人身攻击啊，我现在没有在说你有没有伤害到，是说这个是人身攻击。
我真的觉得年纪到了嘛，不可能说永远像二十岁十八岁这样子嘛。
而且你什么放开那女孩是要放开谁？我
对啊，他意思是说那个一朵鲜花插在你的身上我是牛粪啊、欸、我真的无感耶、欸、对这些攻击无感、欸、
你无感是没关系，可是我不想要造成这种风气，就是说你知道通常你评论有一个一颗星哦、喔，后面哦、喔、会跟着这样子耶、欸、就是会带起风向就是不好的，这个网络风气
不
好。不
会啦，那 有可能是我们最近那几集是真的状况不好，因为你不可能说每一集都是高峰啊，
当然、啊、
这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说每一集都好好笑哦。啊你是你不要那么厌世啦。
今天礼拜天大家可以去看电影哦，看咒咒。
对，看咒，不准去看蝙蝠侠、哦、给我去看国片的咒。有没有帮到你啊高英轩大哥。哎、欸，高英轩练得好壮哦，好可怕哦！
哎、欸，他真的是吓到我、欸。
我会不会四十几岁开始练健身，像他这样、就是？
对，就是希望自己健康啊，
因为这样子可以抵抗衰老。我应该理解没错误的话，
而且他有在去就是。好像是舞台剧吧，舞台剧就是很需要体力，
对对对对，
所以我在猜他应该是因为这样，就是一直在强健自己、
哦、
而且他女朋友也是就是一直在练身体、哦、他们俩超级健康，
是
好的、
哦、我们超级不健康都没有运动，结尾怎么来那么久啊，太久了吧，
你就不说拜拜
啊今天就讲到这边咯，我是 DK，
我是 D 嫂，
我们
下
次
见，
拜
拜。Like it he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tmosphere, like a brand new frontier.